好，我们回到这个课堂那大家请翻到这个补充讲义第十页这边上一次有谈到，就是其实原始般若法门它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它所用的这一些语言，它是带启发的，而且是一种反诘的方式它的目的呢，是要使这个听者当下能够有所体悟，所以是修正的。所以它非常的简短，不像有一些法门，它会告诉你很多道理所以它用的这些语词呢，就是不见、不得、不念，或是不作行。这边的行呢，它是行走的意思所谓这个不作行，就是不带有执着这样的一种修行。那它的字面上意思就是说，这个行就是在道上前进，就叫行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在道上前进就是修行或是不取，不取就是不取所，不摄受也是一种去摄取。所以在第七段这边呢，谈到这个般若波罗蜜的一个观行，后面谈到直入无声的一个声观那他的教学呢，就是叫我们在这个在不见比如说我不见菩萨前面那些问答我不得不见这个般若波罗蜜你要我教什么？这其实就是一个教学，它不是一种问题它这种反问就是我并没有见到一个什么实有的一个什么东西叫菩萨的，不是般若波罗蜜的。所以这个第一段这边叙说里面，大家可以在这个不摄受那边画一条线把它区隔开来。就是说前面他是谈方法，就是说怎么样去进入这个无声呢？就是你要不带有这个执着的见，或是有一种执着的一种德或是念，或是一种修行，去取着等等，就是要离切执。然后才能进一步的这个体悟这个无生，或是无二是无生，就是不生不灭，然后就是体悟这样的涅槃无二书就是超越这种对待所以前面有谈到这种绝对这种绝对不是说一种存在的一种唯一，而是它是一种超越对待的另外一种一个语词记得上一次师父讲到绝对，就讲不出怎么解释，然后在这边就可以做一个补充，就是说所谓的这种悟境，它是一种绝对就表示说它并不再有这种对待这样的一种情境，有对待就有能所。能所就有能指跟所指等等之类，就一连串就会出现了所以它是一种超越对待的所以无二数，无二数就是不要讲说是一它其实就是二数，就是超越对待，这样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理解所以它的方法呢，就是不见、不得、不念、不作、不取、不摄受，这基本上可以把它理解为不执取、 的一个同义词，他用种种不同的这种角度，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要去取执，然后进一步，你如果能够排除这些执呢，那你就能够体悟这个无生，也就是深深的涅槃，这就是现观。所以前面谈方法，后面就是现观，现观就是无生或是无二数，或是清净或是寂灭等等，反正有很多不同的叙述对这种圣境。好，那在第二个圈这边谈到这个无生跟无二，它是形容法相，法相不是一一法的相，这边讲的是法性，因为它用的是罗什大师的一个翻译，所以他这边举的这一些语词就在收摄前面所谈的内容，不行啦，或者是不念啦，等等之类的，那这些与名相呢，都是鸠摩罗什，所以他取用的是小品般若经，所以这个法相导师这边有特别用一个这个波折号，经常用波折号就是等号，就是法性，所以无生无二它是形容法性的，它不是在形容我们这个世俗地的一个世界，它在描述圣意的一个境界，是般若波罗蜜现观的一个内容。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依这个般若波罗蜜现观的时候呢，它是超越一切对待，也就是什么对待呢？没有生，没有灭，生灭的对待，无一无不异啊，这种不二或是无二这样的一个对待，一义的一个对待叫不二啊。好，那这边导师用的法性呢，指的就是诸法实相啊，或是究竟的真理啊。所以究竟的真理就是般若波罗蜜的一个现观的内容。好，那这边可能大家如果这个有时候会有一些这种不能理解，就是说，因为真理是我们所要体悟的境嘛，对不对？那我们是修行者啊，那这样子还是有二啊，所缘境跟能观的修行者啊，是吗？到这个证悟还有这样啊，还有就有问题，但是在说明的时候必须要这样说，要不然大家搞不清楚。所以有时候大家也提供大家一个阅读佛经的一个新的，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在描述，比如说在这个谈这个圣意的一个境界的时候，有时候会从能修行者能的边，能跟所啦，能的边，能这一边来用一些描述，听得懂吗？那有时候他会用所这一边来描述，比如说什么极静啊，极静它基本上就是一种修行者心的一种状态嘛，是吗？涅槃极静，那基本上师父理他是从这个修行者这个角度，他的体验，他的内心是一种静的，所以说涅槃它是极静，懂意思吗？但基本上在这种圣意的一个体验的时候是没有能说，但是你还是要说明嘛。你说明就必须要有一个依据，一个角度，所以落入文字它就会有一些文字它本身的一个局限，但是大家不要去拘泥于这一些文字，就是说哎，这样的描述不究竟或者怎么有问题，基本上它就是只是为了要用文字来趋近于描述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这样子。好，那我们看第十一页。十一页这边又谈到这个原始般若呢，跟声闻佛教是观行的比较。那当然每次谈到这个大圣跟声闻的一个比较，有些人就会觉得伤感情，但是有些人不会啊。但这是站在这个 弘扬大圣的立场而说，并不是说我们对这个声闻的教法有意见，就是说我们要 promote 嘛，那当然要说大圣比较好这样子，但是没有意味着说这个声闻的教法就比较差，只是一种文字的一个描述了。好，我们来看这一段。那声闻佛教它的一个观法主要是观无常、苦、无我。那在这边我们先看，然后再来提示所谓导师他这边要表达什么意思。在第一个圈这边谈到，般若法门是继承原始佛教而有所发展的。那这边要告诉我们什么？它不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原始佛教它不是从空哪一天突然出现的，它是有所传承的，有所传承，但是又不一样，就是说是基于原始佛教的一个修行概念呢，而进一步有一些这种新的一种突破，我不要说突破，就有一些新的这种观行的内容在里面。就是说他们是一脉相传，大圣不是从别有这个来源的。好，那上面有谈到这个，这当然没有列出来了，但是导师有谈到，就是在部派佛教分化跟大圣那一段落里面谈到这个声闻的这个见真理，见地，这个地就是真理，这个看到真理，也就是断这个烦恼的时候呢，比如说成为圣者的时候呢，有这个见入，就是先见苦、无常、苦空无我，先见苦，然后就是苦集灭道是这样的真理，慢慢的一个一个去体验的，去体见，还有这个一念见地派，就是顿入的，直见灭地。那这边主要是指在见到位的时候，有这个顿跟见的一个差别，这个灭地也就是即灭无相。那在第三个圈这边导师就谈到，部派佛教虽有这个见入跟顿入，我们刚才讲这个原始般若它是顿还是见，它是直观无生，对不对？直观一切法不生不灭，直观涅槃，这种是顿还是见？有顿有见，到底是哪一种顿？有没有觉得是见的？见跟你觉得是见 ？OK， 好，没关系。但是导师说是顿，OK， 好。然后这个虽然有顿跟有见，但是在这个未见到之前，就是部派佛教，它虽然有这个见入跟顿入，基本上导师他是认为，这是导师的意见，你可以有自己的意见没关系。这导师的意见就是说，原始般若它是直入，所谓直它就是不是经过什么一个一个过程来，它就是直接体悟到这个涅槃，甚深的涅槃。好，那这样的这种顿跟见主要是在见到以前，这就是见到的时候，但是在见到以前呢，总是先以无常、苦、无我或是不净为关门，然后起这个厌，厌就是厌心，离就是离心，而向于这个灭，灭就是即灭涅槃。所以这个厌离生死去向即灭，厌离的情绪它是比较浓厚的，这是声闻的一个观法。那他就是要厌，厌才能够得解脱。好，那般若法门他这个，他说他是直观啦，这个直跟顿基本上他可以理解为同意啦。直观就是直接，没有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 所以在这个第一个圈，这一段的第一个圈就谈到，就是初品，初品指的是小品般若经里面的第一品，初叫做初品。菩萨他不行色，也不行色身，也不行这个色坏色空。所以导师说这个般若法门是不观，所以这边的行呢，主要就是在这个修行当中呢，观察这个色的生灭。所以导师说他是不观这个生灭无常跟空的。那经上说怎么观呢？不坏色故观色无常，若不作如是观者，是名行相似般若波罗蜜。就是说如果是正确的一个观法呢，它是要不坏色而观这个色无常。那导师下面的解说是，不坏就是不变异，那般若法门是从色等的如如不异不生不灭去观无常的。那导师说这个是渊源于原始佛教接近一心见地，但是呢是少数生物者只观一切法不可得。所以大家要把这一个不可得要记得，就是他们基本上就是以这个为教学的核心，一切法不可得，为一切法如幻如化，这是一个教学的核心，或是观这个一切法不生不灭而误入的。所以这所谓这边不观生灭呢，并不是说闭着眼睛不去看这些现象啊，还观还是以这些，还是要去观察这些境外界的一切种种哦。只是说在外界这些现象这些生灭变化当中，他直接就体悟到说这一切法的虚妄不实，而不是从无常苦这样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观察。就是说直接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之后，他就能够植入只要他的一个深层的一个这种修行的内涵，就是说看到一切在那边变化，我们就能够体悟到一切的这个虚妄不实。当我们能够体悟到一切的虚妄不实，自然这个浊啊就没有这个浊的对象了，所以就能够这个是一种直啊，也一种顿啊，对，所以导师说是顿嘛，导师觉得是顿啊。然后这是我个人对导师的理解，但你们有不同，可以有不同的想法。好，所以就是一样是面对这一些一切法，所以不观无常不是说就是看不到无常，还是这无常还是在那边发生着，只是说这面对这样的一种变化的时候，他是直接去体悟到一切法如幻如化，和这个一切法不可得不可得这样的一种染着对象，就这个染着就失去了这个染着的对象，听得懂吗？就能够顿入这样的一种无声的体悟，他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教学，所以导致说这个是少数的，少数而且少数的生物者这样的能够透过这样的教学而能够植入直观一切法不可得不生不灭误入，这是少数的那在这一段第三个圈，导师谈到般若法门它是以法性为准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法性就是真理，或者是说在般若经里面，它的这个同义就是涅槃啊、空啊，或者是三法印，不是，就是三解脱门、空无相、无愿等等之类的啦，就是以这一些诸法实相为准量，就是我的这个修行就是。植入到这个诸法实相，以它作为 标准或是依据，哦，以这样来作为修行的一个依据，哦，你如果不这样修的话，那都是不正确的修法，哦，就是你还要一步一步的，哦，走着阶梯去体悟这个诸法实相，那导致说这个就不是以这个法性为准量，哦，它是以法性为准量，就是直接见到这个诸法实相作为它的一个依据，修行的依据，哦，一切法性是这样，所以不必从世俗所见的生灭着手，就说真理本来就是如此，哦，你只要能够这个无，它是无所不在的，哦，所以直接从法性不生不灭，无二无别，无取无着而顿入，哦，导致这边有特别谈到顿了，哦，所以这个入呢，当然导师这边有谈到顿的一个问题，但是要达到这种少数有生物这样的一个这种能力的人呢，这个过去还是要慢慢的累积了，哦，不是说有一种方法是让所有人都能够顿，大家听得懂吗？就是说这种顿是有一类的人他已经达到某种根基了，他透过这样的教学他是顿入的，哦，如果不是这样的根基的人，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达到的，哦，这个顿是一个是方法，还有一个是修行人的一个根基，哦，这两个要配合在一起才能够有顿这样的一个，哦，的一个情况，哦，不是只是在法而已，哦，对一个初学者你告诉他这些所谓的顿的一个方法，他越听就越顿，哦，顿是另外一个，哦，就是越来搞越搞不清楚，哦，所以这个顿，所以很多人他会迷信说教我一个能够直接的一个方法，哦，不要迂回，但是我们要想想到底有没有那个能力去承受这样一个教法，哦，所以我们修行还是要老实实的，就是说顿这样的方法有，但是你必须要是这个根器的人，哦，是达到那样的一个程度的人，你有这样的一个教学你就能够顿，哦，要不然你前面还是要慢慢的累积，某种程度上来讲它还是渐，哦，可以吗？好，再来这个，哦，所以般若法门它是这个直观不生不灭，所以导师这边有提到这是渊源于佛原始佛教接近一心见地，那他是试图将这样的一个教学呢或是修行的方法连接到原始佛教的一个教学观法，这是导师的一个立场，他不认为大乘佛教他是是另外一个来源，他觉得就是还是可以从早期佛教的修法得到一些根据，只是说它还是有一些变革，哦，有一些变革。好，那在这一段的这个，哦，这个叉叉又四个点这边，这个叫什么符号啊？不叫星号，这叫什么？就是花花的符号。啊，这个是少数立根生智者所能去入什么，就是法性，或是不生不灭，哦，而且被认为菩萨的般若波罗蜜，哦，不共二乘，那因菩萨思想的流行而渐渐发扬起来，哦，所以这样的一种这种升观，啊，升这样的一种修学方式呢，它是被认为是菩萨的般若波罗蜜，然后是不共二乘。好，这个是这一段的一个说明。好，在第八这个瓜胡巴这边呢，谈到这个原始般若的佛力说。好，那佛力我们一般会觉得说就是一种外力，佛来摸摸头，那我们就变得有智慧，这样是吗？ 但是原始佛教的佛力老实说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其实是自力，佛力它是一种自己的力量。怎么说呢？那这段提到般若的宣说者是谁？须菩提，是声闻弟子的须菩提。那须菩提要被佛命令说，哎，你跟菩萨讲般若波罗蜜。那那个时候舍利佛就起了一个疑问，他说，哎，你跟我都是声闻弟子啊，那现在佛叫你讲般若波罗蜜，是你有这个能力呢，还是佛给你这个能力？就在经文里面就有舍利佛内心就起这样的一个疑问啊。那须菩提他要表示自己也不是普通的人，他就说，他就回答舍利佛的疑问，虽然没有问出来，他在内心这样想啊。他说，诸佛弟子敢有所说啊，皆是佛力啊，不是，他意思就是说，不是我自己会的，是佛的一个啊的一个力量。为什么呢？佛所说法，于中学者能证诸法相，就是说佛教了我们这些教法，那我们这些学习的人呢，能够证诸法。这边的法相，那罗什大师基本上译的是法性啊，能够证这个诸法的实相啊，诸法相。那证了之后呢，所有言说皆与法相不相违背，以法相力故，法相力就是诸法实相力，就是说我们接受了佛的一个教导，然后我们体证了诸法实相。那体证了诸法实相之后呢，所有的言说呢都跟诸法实相不相违背，因为我们有这个诸法实相的力嘛，因为证了之后它会有一个力量在我们身心启发，所以证悟的人他基本上他不会再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当然就这言语也是，所以他所讲出来的话就不会跟诸法实相违背，因为他有这种证悟诸法实相的力量在里面，可以吗？好，那须菩提所说呢，佛弟子依佛所说法而修学，是能证诸法相。那这个法相大家可以注明，就是诸法实相啊，证了以后能与法相不相违，所以皆是佛力，以法相力故啊。所以这个佛力呢是什么力？诸法实相力啊。那这个也可以跟《金刚经》做一个连结啊，《金刚经》不是有说吗？凡所有相什么呀，皆是虚妄嘛。啊，下面一句呢，对，若见诸法实相即见如来。所以如来跟诸法实相它是什么，基本上是等同的啦。就是说诸法实相力就是佛力，就是说其实我是证悟诸法实相，这种诸法实相在我身上所产生的一种力量呢，让我能够宣说这种跟诸法实相不相违的法，那在这边指的是般若波罗蜜了。所以这边的佛力就是诸法实相力，那怎么来的呢？但是还是有佛的教导嘛，所以这当然也是仰推佛的一个教导，所以称为佛力。这是一层。那另外一层就是说，这个佛力其实指的是诸法实相，所以到最后是什么力？还是自力，然后就是自己证悟了之后呢，自己有能力讲出来，没有人在后面推我们一把，就基本上是这样子。那佛力呢？大智度论的解说就是我。就是弟子的自称，我等虽有慧眼智慧眼， 不知佛法则无所见，就是我们虽然有这样的一种智慧啊，但是没有人教嘛，还是不会，因为声闻要谁教啊？要佛教，要听闻佛的一个教法，所以我们虽然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程度了，但是没有佛的教导，我们还是不会的啊。则无所见，佛亦如是。若以不以智慧灯照我的，则无所见。所以导致这边的结语就是说，原始般若的佛力说呢，跟一般的这种他力加持啊，佛力加持啊，它是不同的。须菩提，它是自证而后随顺法相而说的，所以原始般若，所以大家要特别记得这边的佛力呢，那它其实是诸法实相力，或者是说是透过佛的引导，我们今天才能证诸法实相，才能够宣说与诸法实相不相违的教法，它基本上都是还是透过自己的努力而达到的。那关于这个佛力，导师这边说不是他力嘛，对不对？那这师父之前有看过一本一位法师的研究啊，这边顺带提一下啊，就是说他在那这本这个研究里面呢，他是因为这个他是以八千颂般若为这个考察的一个中心啊，那他就去收集跟佛力相关这些语词，做一些文脉上的分析，就是说，这样的语词在这样的文脉，它有没有他力的思想在里面？在这个文脉里面，很明显的就是自力，对不对？好，那他就去做一个全盘的一个考察，那他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说，这个导师这个佛力不是他力这样的一个结论是有问题的啊，因为他是考察整个八千颂，八千颂就是小品般若经相当的一个范文本啊。那这边师父要做一个说明，就是说其实他这样的一个考察跟导师的结论啊，它是两回事，就是说导师已经做的区隔，他说原始般若指的是初品，那后面那几品有他力思想，他并没有说有没有他力思想，他并没有说，他只是说前面初品这边他认为他是原始般若，原始般若呢他没有他力思，是佛力是自力的，但是他考察整部经之后发现，用百分比来讲，你初品你只有一个证明嘛，其他 99% 都是他力，所以他就说，诶，那以比例来看的话，这个佛力基本上不应该这样来解释，应该要按照大多数的，不能用特例来说来代表一个普遍性。那他可能没有注意到导师讲是原始般若已经做了切割了，就是说你后面有他力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前面这一部分导师所定义的这个原始般若它是没有他力的，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对于这个导师的一个立场没有弄清楚，所以他就觉得，诶，导师这段话是不正确的，这边是附带了一个说明。好，我们看到第十二页，这原始般若的一个总结。好，那原始般若它是深彻悟入的法门，那它的特色就是教学都是一种启发的、反诘的、修正的，而且是非常简短的，是让人家去反面思考的。一般我们说我们应该要怎么做，但是原始般若的教学就是你不应该怎么做，你不要这么样去做，那这样你能够这样做的话，那你就是 就是在修学般若波罗蜜、哦、所以他是用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哦、所以一般人所以这样的这种深彻悟入的法门呢是一般人所难以接受了解的，大家听得懂吗？比如说今天你问师父说、欸、师父这一间房间要怎么扫，师父说你不要那样扫不要那样扫，那到底怎么扫你还是不知道、哦、听得懂吗？就是说你不要用抹布也不要用什么，一般我们习惯就是说你就拿个扫把，就是比较直接的，就是你应该要怎么去做。但是般若法门基本上就是你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一般人会觉得那你要我怎么做、哦、会搞不太清楚。那基本上它是一种去对一个也立根的人，就是说平常我们就是有习惯这种思维方式，今天叫你不要这样去思维的时候，你会马上就会有一种警觉，马上就做一个修正，那就会能够顺着这样的一种教学而悟入。但是一般人他是难以接受跟了解，所以在初品里面就说，若闻此说，不进不步不默不退，基本上就是不会害怕也不会这个退缩啊。那这个是不离般若波罗蜜行的人、哦、是住不退转地的人、哦、这边的导师有时候会用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的、哦、而且是已从诸佛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的人，大家都可以补一个人、哦、或者一个修行者或者菩萨。那大家有没有进有没有步有没有末有没有退，有吗？没有，那大家是不是到达这样子？不是，因为到后面下品般若这边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大家在听闻般若波罗蜜，虽然还不是到达这个阶段，但是没有进步跟退末、哦、那是因为有善知识在旁边，善巧的一个、哦在引导大家，所以大家也能够接受。这个是小品般若经后面所说到的。所以以前是不是看到这边就觉得很高兴，就觉得、欸、那这样自己就已经好像蛮厉害了。因为闻此说不进不步不默不退嘛。那看到后面就觉得哎呀我还是初学者。好，那第二个圈我们看，他说这样的这个身法呢是少数人所能得的。那这边就举了这个小品般若经的卷二，然后他这边说阎浮提少所人，这边的少所呢就是少许、哦、这个是古代这个字典大家也查不到，但是大家多读的时候就发现在魏晋南北朝那个时候是之前这个少所这样的这种数量词就出现了、哦、那多读大家就能够有一些了解。所谓少所就是少许啊，阎浮提只有少许的人呢于佛的不坏信、哦、乃至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行菩萨道的人呢，那亦复转少、哦、那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在于中就是在这些人当中呢，这个若一若二、哦、这个若就是或了、哦、或只有一两位呢他是住阿比拔之地而已、哦、再来也提到众生多行菩提，少有菩萨能得阿比拔之际、哦、也都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原始般若中都他谈到这个不离般若波罗蜜行，或者住不退转地、哦、一切声闻毗湿佛不能坏，能成就萨婆若，进萨婆若，或是从诸佛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或是行般若波罗蜜等等。 那导师说这个是这个着重不退转菩萨，就是说这样的教学呢，他的这个当机众，也就是听众呢，他主要是针对这个不退转菩萨，或是接近不退转菩萨这种程度的人，所以老师说是甚深这边经文要引经文，就是说这个甚深般若波罗蜜应于阿比拔智菩萨前说，那世人闻是，这样的人闻这样的法，他不会疑，也不会这个悔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教法呢，如果大家觉得听完之后好像不晓得怎么修，不要沮丧啊，因为这是对阿比拔智菩萨讲的啊，那个是不退转菩萨，那我们能够信受，慢慢的少分啊，慢慢的修学，去掌握他的一个要领，经常的这个读诵思维，那也慢慢也能够成为九学，然后临近阿比拔智啊。好，在下面一个圈这边，桃源始般若，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专题甚深般若波罗蜜。我们这个菩萨的修学，一般我们讲六度，对不对？但是在原始般若，他只讲般若波罗蜜，他只教般若波罗蜜，菩萨就教这个，然后就能够证入啊。所以这个是原始般若的一个教学的一个重心或是特点啊。他不谈前五度，但不是说前五度不重要，因为他对象是已经修了很久了的这个阿比拔智菩萨，大家听得懂吗？不用提这五度，因为他们都已经修得很好了。还有原始般若是专题般若波罗蜜的着重于不退转为二乘的菩萨的这种生物无生，是着重于这样让他们这样的菩萨呢深入无生这样。好，那以上是关于原始般若的一个教学，它的特点就是很精要，然后的教学的语言就是教这个学习者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啊，那这样子引导他们误入啊，这是他的一个教学风格。那对象是主要是不退转的，或是临近不退转这样的一个菩萨。好，再来就是谈到这个下品般若法，我们先开点头啊，因为时间也快到。好，那下品般若它是继承佛法自证的特质啊，继承了这种自证的特质，也就是这种四欲六支的这样的一种修学过程啊。那他是什么样？亲近善友，听闻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法随法行，大家知道吗？他的动词在后面，行，行于法跟随法，这是复合词的一个理解方式。那什么是法？什么是随法？有的就是说行于随法而去向法，那随法是八正道，法是涅槃。所以这个下品般若它是继承这个文思修这样的一种修学的一个方法。这边的方便呢，也就是方法。那不但要安住修习相应，不但要安住般若，修习般若，相应般若，不离般若，也要思维观察，还有听闻读诵受持等等。所以这个读诵受持，这个就是比较我们可以去做的这一些修学的内容。好，在第二项 谈到这个法门教学，我这边多了教学啊，法门教学内容的新趋势啊。那原始般若他的教学内容，我们上面讲过。那下品般若的一个教学，那他又是怎么样呢？哦，那这边导师有谈到适应当时这个佛典开始书写流转的这样的一个机运，因为当时已经有这个书写的一个风气，机运就是风气啊。般若法门亦赞扬经卷的书写，还有经卷的供养啊，就是因为这样多去这个推广呢。那这样的法门就能够多一点人来学啊，就是赞扬他书写有功德，那大家都去书写啊；赞扬那个经卷供养有功，那大家就是对这个经卷能够恭敬供养啊，还有布施经卷的功德。那这样的内容在塔品、咒品还有舍利品，这都是小品般若经的品名。那三四五呢，就是品的顺序，第三品、第四品、第五品，充分的表示这样的一些内容。那在这几品提到，就是对于法，也就是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尊重供养，替代了这个佛啊。对这个佛或是佛舍利塔的这个尊重供养，我们看到第十三页啊，所以这个第一是趋势的第一项，就是说去赞扬这个书写啦、供养啊，然后它的趋势就是对法的供养胜于对舍利的一个供养，这个在较量功德都是这样子谈啊。然后当机众不一样了哈，这边是善男子跟善女人啊，是般若法门所摄化诱导的，而且是这个信受修行般若波罗蜜的一般大众，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就是一般大众哈，那他是般若法门所化导的。也是来信受修行般若波罗蜜的这些一般大众。那甚深的这个般若波罗蜜法门要劝发一般人来信受实在不容易，所以除了适应当时写经的风气，那以这个读诵，导师这边加的括号其实就是背诵或是书写供养经卷作为方法，那更广说呢，就是读诵书写经卷这些的一个现世的功德，以适应一般宗教的一个要求。所以下品般若经已经开始要把般若法门大大的推广出去，所以它施设很多新的方便出来，前面就是教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没什么人，没什么听众，那这边就是你应该要这样，应该要那样，这样做有很多的功德，大家就来了。那这也反映当时下品般若在这个结集的时候，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导师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所得到的一个启发。因为为什么他会这样讲，一定是当时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才会反映到这个经典里面来。我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那我们下一次再从这个教学内容开始来谈。那下品般若经谈完，在中品，在上品，那大家能够对这个般若经的教学就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路要怎么样来修。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我们最后回向。